哎，下午平安。我们继续来祷，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主啊，下午的时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继续施恩给我们，也加给我们力量，除去我们身体上一切的疲乏，让我们继续在学习新约概论，来了解你所启示的这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新的这两卷书当中，《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来看到你曾经借着使徒保罗所写给这间教会的宝贵的信，依然在今天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将你的软弱的话语的出口，让你向你仰望，愿你加给他力量。赐给他恩典，在这真理的分界上，愿你涂抹他和遮盖他，使得你自己的真理可以不被打折扣的完全的讲解的清楚。赐福我们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书信啊，所以我们会看两卷，前书和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呢是保罗书信里面以末世论为主要特点，所以大家都知道帖撒罗尼迦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关于末世论的教导。但是这卷书信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当中，被认为是比较早的啊，甚至是最早的这个书信。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被建立以后，在保罗差不多主后50年的时候，也就是距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没多久，教会刚刚起步，信心尚浅，但是呢，苦难已经来到啊，临到很多的教会。帖撒罗尼迦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被逼迫的一个处境里面，保罗就给了他一封信，但是上帝借着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当时的罗马的这个马其顿省的首府。也是整个帝国在希腊北部重要的一个港口，人口大约是10万。它的战略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间教会被建立之初，它其实所面对的环境啊，一个是在政治上，它是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要塞。第二个，它的整个的环境，文化环境是一个宗教多元化，讲求宗教多元的地方，罗马啦，罗马的国教啦，希腊，诸神啦，埃及诸神啦，包括犹太会堂并存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帖撒罗尼迦里面，你也会看到保罗在，比如说在1章9就劝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它也是一个枢纽城市。信息的传播是极其方便的，所以保罗也说你在1章8节哈，你就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去，并且在这个城市里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群和犹太会堂。那保罗在这个城市传道的时候呢，也曾在会堂，并且在会堂里面引发冲突。根据《使徒行传》17章1到9节。保罗在抵达帖撒罗尼迦以后，在犹太会堂里面，3个安息日辩论，说这个耶稣，我所传讲的，我们所信的，就是你们犹太人所说的那个基督。结果呢，有一些的犹太人还是信了，那更多接受耶稣的其实是外邦人， 是当时的希腊人，在圣经里面也都会用敬虔的希腊人来描绘，在外邦人中敬畏神啊，后来相信耶稣的这些人，也有尊贵的妇人。所以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间，因为圣经只记载他有三个安息日，但是这些圣经学者认为他在那的时间不只是三个安息日，这三个安息日只是保罗在那里跟犹太人辩论，或者说在犹太教讲道的三个安息日，但是保罗在那里的时间应该是超过三个安息日的。保罗可能停留数月之久，啊，足以在那建立一间有根基的教会。这间教会基本上是由外邦人为主体的，但是有犹太人，啊，这个对理解安息，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呢，很关键。教会建立初期，好景不长。嫉妒的犹太人煽动当时的这些市井匪类冲进耶稣家中搜查，就要抓保罗。没找到，就把耶稣拉到这个执政官面前，指控他们扰乱天下，悖逆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就是耶稣。耶稣被迫就交了保证书，保罗连夜被送出城。这些反对者就攻击他们说：“你传讲的耶稣呢是另一个王。”这仇敌他就扭曲福音，当然也主要是对福音的这种错误的指控啊。但是同时也这里面的这个悖论呢，就是他无意中也说的是真的，耶稣确实是王，但是又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但远远就超过，如同我们今天上午所分享，远远超过这个政治性的王。但是单单这个称呼就足以威胁了当时的王啊！这个你说耶稣是王，对于当时的罗马整个的帝国来讲，它的冲突不亚于今天你在中国讲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但你用的词汇不一样，你要用比较敏感的词汇，你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是总书记。当然，你耶稣肯定不是要做这种的总书记。耶稣是王，他的这个意义远远大于我们所想象中的一个国家的首脑。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撒旦比我们更清楚，耶稣是王对于他们来讲，对于世界来讲意味着什么，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啊。我们已经把耶稣的这个权力限制住了，我们叫君主立宪，我们去亲自的献礼，耶稣基督到底能管我们多少？当然这是不对的啊，不讨神喜悦的。那你看到他这个福音的冲突，在当时他的表现就是在，是吧？跟当时的犹太人的冲突，以及跟当时文化以及当时的政掌权者的冲突。这不是福音的侵略性，或者说福音的这个抗命性带来的一个结果，而这个世界的抗命，世界的对全能的上帝，对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抵挡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信耶稣，好好信耶稣，我们不会涉及到，政治。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他们你不会涉及到，但是他们会利用政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罗马政府其实被利用。在这里你会看到保罗所面对的这个逼迫和困难，也是政府被利用。当然我们这么说，好像政府是这个无辜的。但是不是啊？但实质上它不是啊。你本身，你的权柄被上帝赐予，神的让你做的是什么呢？赏善罚恶，而不是反过来。你有责任去明察秋毫。 你不应当被人摆布，因为你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所以，对西方的或者说海外的很多的教会，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教会受逼迫。我们不是教导人行善事，然后顺服政府，为什么会受逼迫？除非你，难道是你教会在惹了政府？但实际上问题是，政府想要控制教会，并且当一个政府他执行赏善罚恶的职分的时候，他会觉得哦，那基督徒他做了个事是对的。但是当一个政府不赏善罚恶的时候，不行公义的时候，那可能这些反而行公义的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所以，当社会不义的时候，教会如果依然安然无恙，那其实也就是教会的不义了。教会应当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不，当然首要的是救赎的光，其次是公义圣洁的见证。否则，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人能看到这个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圣洁。这封书信本身被写成是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去到了比利亚，然后又到雅典，最终抵达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自己在写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三节也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是保罗描绘自己曾经在帖撒罗尼迦时的心态，曾经连续的面对逼迫和挫折。即便像保罗这样，他自己也经历什么软弱、惧怕和战惊，但是他心里面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两次想要回去，但是呢都被拦阻，没有回去成。最后他忍不住，就让这个提摩太从雅典打发回帖撒罗尼迦去探望，而他自己就等候这个探望的报告。提摩太带回来的消息是，保罗在哥林保保保罗保罗在哥林多所需要的药，这个药是什么呢？提摩太告诉他，教会在这样的逼迫里面站立得很稳，他们信心坚固，爱心坚固，并且对保罗念念不忘。保罗的回应是：“你们若靠主站立得住，我们就活了。”所以这是保罗真情的一种表达，圣徒之间的相通。他说：“你们主要靠主站立得稳，我就是活着的，我们就在主里面是活的。”你会看到保罗在任何的处境下，他心系主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总共是五章，它不像以弗所书那样前教义后应用，它更像是保罗真实的写了一封信回顾他曾经跟这间教会一同经历的记忆以情谊，然后再提到相关具体的这些问题，然后劝勉和祝福。这是整卷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结构，我想我们会从这卷书里面分享几个主要的核心神学。在一章的1到10节，保罗主要是讲关于拣选的确据。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 他从他们对福音的反应上能看出来，他们什么反应呢？其实，在1章6到9节，是这些信徒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他在大难之中接受了福音，在领受真道，带着圣灵所赐的喜乐，效法使徒，效法主。主的道从他们那里传出去，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保罗从这些的特征里面来说，你们就是福音的果子，你们就是蒙拣选的。啊，他们是从他们实际上的这个行为上来显明他们蒙拣选的这个果子。但这里面每一个特征都有它的意义啊，我们不展开，我们继续往下，因为内容比较多。他特别提到，他们认识神以后，整个离弃偶像，归向神，不随从当时世俗偶像的这个风俗，不随从这个世界所拜的，而是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是今天教会所宝贵的。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各样的价值观影响，甚至我们都已经转向这个世界来服侍他们。教会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辅助，或者说一个边角料，让我们放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角落。其实很多的这个可以有自由敬拜的国家，它很容易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大家都变成一个去教会的人，但是没有真正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但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他们所经历的、所体现出来的，他们离弃偶像，他们归向真神，你会看到这是一个教会复兴的很多的标志。他不害怕灾难，他在灾难中接受福音，他领受真道，带着喜乐，然后他效法主，并且传福音。教会不传福音，那就是死的。教会没有力量传福音，那更是显明教会它本身的一个危机。神的生命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充满的展现，就是教会它是活的。他在敬拜也好，各样的事工当中，他是活的。他有那种活力，他有那种创造性。我知道，在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话来？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死气沉沉的，不是只走了个程序，而是它里面有那种活力。活力是我每一件事，我都是把这个丰富的福音，把福音里面的丰富，把上帝生命里面的丰富彰显出来。我认为，在今天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和实践神的话语，其实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把上帝话语里面的丰富结合上帝的本性，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被上帝的本性，在他话语里面丰丰富富的展现来鼓励我们，来感动我们，去跟随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神学重点就是2章的1到12节，关于牧者。2章的7到8节，我为大家读。他说：“只是我们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一方面是保罗的自我辩护，其实也是新约中对牧师职分很生动的一段的描绘。在这里提出，跟作为一个宗教工作者， 完全不同的形象。他是奉神之命讲道，首先他是被神呼召和被神差遣，向神负责，用如同母乳养孩子，母亲乳养孩子啊，不是如同母乳养孩子，是如同母亲乳养孩子。母亲乳养孩子，我们中间做过母亲的，我们看过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他其实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服侍来服侍他的孩子。母亲乳养孩子，我们看，其实你一般我们会讲啊，母亲会坐月子哈，我们有这个传统。然后孩子在吃奶的期间，他整个断奶前，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妈妈是，哦，我孩子饿了，他就要吃。我其实我整个的安排是围绕着，哦，我怎么让孩子能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确实需要的时候，让他能，有奶喝。他是围绕着这个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保罗说。如同母亲乳养孩子来比喻这个传道人真正的牧人的特征。你在教会考虑的是什么？特别是教会领袖，你考虑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什么？当然你关注神啊，被神呼召，向神负责，这是第一方面。其次呢，神让你关注什么？神让你关注。你教会弟兄姐妹的属灵的需要，他该吃什么？他需要吃什么？他要吃什么？他吃什么？他的生命才能成长，而不是去谄媚。那所以保罗也其实也提到了另一个反面，就是假传道人、假牧者，他的特征，讨人喜悦的话，用谄媚的话，贪财的心。寻求别人的称赞，啊，其实是自己的荣耀。没有真实的生命，没有真实的灵里面的交流。但是对真传道人呢，他说：“奉神之命，如同母亲乳养孩子，昼夜做工，不白吃人的饭，如父亲待儿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那你看这里面就如同父母。去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做教会监督的，同样应当效法的是保罗的这个心态。你看，你教会的这些儿女，不是对手，不是竞争者。所以我常常劝勉教会的这些领袖，你应当特别的注意，不要轻易。不要随便的把自己放在教会当中任何一位肢体的对立面，他会软弱，他会犯错，就像你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孩子会不会犯错？当然会，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犯错，具体是什么错，什么导致他犯错，你如何来使他回转？这是作为一个父母的心态。你把它放在对立面的时候，你所想象的，你把自己的前设全部就都放到里面了。你能想象一个牧师跟教会里面的某个或者某些肢体，它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吗？你跟父母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有的时候犯错或者说不听话的时候，你是一个父母的心肠。是在劝勉、安慰、嘱咐，啊，甚至借着管教使他回转。这个根本的东西不是他得罪你，而是他得罪神。你是对这样的事情的，关注，而不是啊，他得罪我了。对于保罗来讲，得罪他也没什么。他这些谦卑的，就是我不怕你得罪我， 我也不是因为你得罪我，我就停，或者说因为你们给我鼓掌，我就努力。这叫势利，或者说这叫你在服侍他们，不是服侍上帝。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就做上帝让你做的事情就好了。看大家的反应，那在上帝手中。保罗更深的一个陈述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愿意给，为教会，甚至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我愿意，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是一种牺牲的爱，更是一种对基督的效法，先爱后给。所以，真正的一种牧养，其实是一种用生命的牧养。你投入的时间、代价、祷告，在我们中间愿意服侍的，或者说我们中间在服侍的，你到底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呢？除了祷告会的祷告，你私下为教会的祷告，为你所牵挂的群羊的祷告。可以量化一下吗？你一天有没有一次的时间能想起来为他们祷告一下？这其实就是你背后的在神面前你所付出的时间。当你的爱心没有这些的时候，可是你可能在侍奉上就会软弱。所以保罗在2章13到16节。也是他整卷书的一个神学的高分。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运行。哇，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保罗说：“我为什么感？你们信主了，你们。”我在那里传道，然后建立教会，你们起来了。你们如今在苦难当中依然持守，我为此感谢神，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你们是认，你们知道这是神的道，你们知道这不是人的道。你们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生命，是因为这道在你们的信心，你们信主的人的心中运行。上帝的话在你们里面。不是静止的，是有能力的，是主动的，是持续的工作。我也很羡慕保罗这样的感受。对于传道人来讲，最大的安慰是看到教会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那种自由、那种喜乐、那种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听见的领受。上帝的道在你生命里面的运行，真的是神的道的运行啊！不是啊，我们就会看搞啥搞得热热闹闹的，那不一定是神的道。有的时候你要不合乎神的道，你搞得越多，可能越得罪神。但神的道在你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就越多的在教会当中各样的事工里面就有那种圣灵的活力。那种神圣的那种创造力，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还有在4章1到12节提到了圣洁啊，保罗劝勉教会要圣洁，远避行淫行，远避罪，远离罪恶他说不要。放纵私欲、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让教会要持守，不仅性关系上的圣洁，弟兄相爱，还要自食其力，叫人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这个人也在有的人会把这个误解成哦，我就做管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不要管别人的事。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人自己的事不管，光管别人的事。这是另一个极端啊，另一个极端是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事。 保罗其实在他的书信里面是更强调你们要这个办好自己的事儿，并且呢，办好对不起，办好自己的事儿，并且呢，彼此担当，这是保罗的意思。保罗不是让你只管自己的事，也不是让你只管别人的事，他是说你把自己管好，才能让自己有余去管别人的事。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你会把自己管好的人，你才能把别人不管好。这也是在保罗的教牧书信里面对做长老的要求，不能管理自己家，焉能管理神的家呢？在第四章13到5章11节呢，是另一个神学点，就是谈到了末世论，死了的信徒去了哪里？他用这个词叫睡了的。其他福音家教会的问题是，有一些信徒去世了，但是主还没有来，那些死去的人会不会错过基督再来的荣耀？然后保罗就回答他们，不会，他们会与主一同复活，再来时会与主一同降临。他说："死人先复活，然后活着被提，然后活着的才会被提。最终是我们一同都在主，永远在主里。啊，所以这一章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末世论的教导。啊，就谈到很多主来的日子。最后一个神学点呢，是在5章16到18节提到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一个命令，让你不停的祷告，有一颗祷告的心、依靠的心，有一个在凡事当中看到上帝他掌权、护理、他的智慧这样的心，所以你才会产生这种谢恩、凡事感恩，否则的话你是看不到的。这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提撒罗尼迦后书呢，其实是跟前书有一个关系，因为保罗在前书里面谈到了这个末世以后呢，保罗发现他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提撒罗尼迦的一些信徒在读完了前书以后，关于主的再来的时候，哇，太过于激动，他们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主马上要来了，那我们还做什么工，还管什么明天，等着被提就好了。这都是错误的神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为什么我们追求在神学上的严谨？就是同样，主快来了，保罗的反应是什么？我天天冒死。我相信复活，我也相信主的再来，我听得更加的热情了，殷勤多做主。那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反正主快来了，我就什么也不干，就等着被提就好了。你会发现，同样一个这个教义，会产生不同的行为。这提醒我们，你是一个改革宗，所谓的改革宗教会啊，我们在讲一个真的有可以整全的听到改革宗教义的教会，但是依然不代表你是一个改动教会，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教义上产生出一个正确的行为来？同样的教义，同样的基督快来，产生不同的行为。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出现了一些人不做工，他真的是有末世狂热吗？他也不是狂热，是错误的一种狂热，不吃这个靠教会吃饭。传小道消息，管闲事，所以保罗因此写了第二封书信，去警告这些人，就解释主的日子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等候主的日子。所以，从保罗第一章，就是后书的第一章，问安感恩之后，直接第二章就开始谈，他要重新解。让大家澄清这个末世论，然后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呢，就兼顾他们。3章就谈你真正的理解末世论，你应当如何实践。 所以这就是为父为母的心。哎，你也看到一个教会的状态，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好的，它有坏的时候。啊，先第一封信的时候很有好的地方，第二封信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但是对保罗看来，这还是主的教会，所以保罗继续写信劝勉他们。后书有几个核心需要我们关注，第一个是患难是公义的神的大期盼。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些患难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啊，审判我们的人终将被审判，把患难加给我们的人也终将被神的患难去审判。但是最终真正在主里面的人呢，是得平安的。所以这里保罗也不是说逼迫你们的人是神用来试炼你们的工具，他是说那些人不义，神会报应他们。神的主权不等于神为每一个行恶的人背书，他的主权是那些行恶的人，他们依然不能超过上帝的能力，他行的恶依然是恶，他们为自己所行的恶负责。神仍然公义的审判那些恶，所以你不当去效法那些恶，更不当说，哎呀，我做了这个错事，你看，哎，他有了一些好处，然后你看，哎，这个挺好，他的结果好，跟你做错事，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他的结果好，那是神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你做错事是神跟你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你看我逼迫你，你看你们教会，真信徒越来越多，假信徒越来越少，啊，我故意为难你，让你更有忍耐，你也有更有爱心啊，他变好了，跟你没有关系，那是神的恩典，但是你逼迫他，那是上帝要跟你算的账。就把这个责任要划分清楚，在后书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末日的教导，2章的1到12节啊，更多的就提到了保罗所说的主的大日子来临之前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件事呢，离道反叛之事，大规模的信仰叛离，这听起来很恐怖。但是正在发生啊，就大规模的离经叛道发生。然后呢，还有一个不法之人、大罪人的显露，一个极端的悖逆的人自称为神，坐在神的殿里。其实这是末世论的部分，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应该也会涉及到这个部分。那这就让我们警醒，你不要轻易的觉得啊，所有的教会就一定是主的教会。你首先保证你自己是忠心于主的教会，其次你要真的相信圣经，你就知道离道反教的事会发生越来越多。离道反教不一定就是说啊，基督徒才让我反对上帝，而是他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来信上帝，错误的方式来敬拜自己里面捏造出来的上帝。历史上对这个大罪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这一定，首先他是一类的人，但是他也指向了那一个敌基督，将来抵挡上帝的。当然，我们不需要去猜那个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警惕将来这种人要出现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将来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基督然后才来。这抵挡教会
抵挡基督必将会越来越多。曾经像200年前的这个福音运动啊，白人传福音给亚洲啊、非洲。你现在在看这些白人他的这个信仰状态，现在可以说反过来需要亚洲人去给他们传福音了。他们的教会、他们的信仰，其实很多都已经没有了，甚至背离圣经。所以他强调人权，强调人权，其实这个他不是空穴来风，他首先是基于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强调了，这个人权就变成了罪人的人权。他不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那个人去强调人权了，已经。所以他那个爱，是对罪人的爱，而不是对圣洁的人的爱。那教会今天也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这一类的行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保罗提到一个不做工就不可吃饭。他说：“我曾吩咐你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是重点啊！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有这种融会贯通。你看圣经，你看前看后啊，圣经本身不矛盾。所以有人用这句话去说金星会说，你这个信而受洗才能得救，你小孩都不能信，他理性不成熟，所以他不能给他受洗。就要 BK 就拿这句话说，圣经说若有人不做工就不能吃饭，那是不是小孩子也不做工，小孩子就不能吃饭？这是不是圣经的本意？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话就在那写着，但是我们自己把它读错了，那我们的语文水平有不行，语文水平有问题。当然，不仅语文，有可能智商也会有问题，我们才会把它读成那个。这里说不做工就不做饭，就不要吃饭的老人呢，瘫痪的人呢，对吧？有病的人呢，你不做工你就别吃饭，饿死啊！所以这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保罗只针对当时教会这一类人，不做工专管闲事的人讲的。所以他劝诫他们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你自己的事情没管好的时候，你去管别人的事情，这是保罗所反对的。教会有没有这类人呢？肯定有。其实圣经是要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决策上有，他有他的优先去把它做好。但这不是说你把家庭当成偶像，那我怎么算？我把自己的家管好，我才能管别人呢？那我家有个度吗？其实这个度是什么？按照圣经的标准，你的家有见证，不是说你家我家有存了200万了，我们后顾无忧了，我们存500万，我的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才是我把我家管好了，然后我再去服侍教会。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你的家里面有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这种见证？然后你知道怎么管理好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才能管理好教会，啊，帮助众人。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做工，再吃饭，但是也有人不听，游手好闲。保罗就说，劝勉，再劝勉，还不听。保罗说一句严重的话啊，就是教会纪律，不要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要劝他如弟兄。你不跟他交往的原因是你让他让为了让他回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这些不做工就不可吃饭是给哪一类人呢？就是那些 在做工上没有次序的人。你要说他不做工，他做工，他做了他不该做的工。前段时间我跟一个，一个在教会学校侍奉的一个校长谈话，很忙很忙，忙这个忙那个，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作为校长，你是优先要忙的，你优先要忙的没忙，你不该忙的你忙了，你再忙忙死，也是不对的。那就是这一类人，专管闲事。专管闲事是不是做工啊？也是做工啊，不仅是做工，可能还在教会制造更多的麻烦啊，让牧师做更多的工作。那这主要其实针对你没有优先，你在你的做工的方向上没有优先。但这个优先也不是说我家优先啊，教会第二。而是有清楚的这个圣经的原则告诉我治理好家其实也是在围绕着教会。我治理好家，我才有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经验、更强的后盾，让我来服侍教会。这是我给弟兄的劝勉，也是给妻子的劝勉。你也应当支持你的丈夫。所以其实这在你也会发现，这也是一种懒惰。这种懒惰是什么呢？懒惰就是他在该做的事上不做，不该做的事上他倒是挺勤奋。天下罗尼迦的前后书，我们看到他整个的神学的结构，可以说是贴前的1章第3节所说的兴旺爱的这个结构，就是信心做成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也是保罗在他整封的书信和他自己的神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骨架：兴旺爱。所以这两卷书吧，就是贴前和贴后，都是针对于一个初建在教会初期，然后还没有成熟的建制，但是又面对外部的这种逼迫，内部对神学教义的误解的这样一个教会，他给他针对直接的一些问题的劝勉。最终呢，也给他们一些盼望，就是末世论。他可以说，一个蒙恩的教会，应当是一间成圣的教会，同样是有一个很强的末世观的教会，就是盼望基督的再来，也警惕末后的，这些罪啦、假弟兄啊、假牧师啦、假教会啦的出现。这样一间教会，所以我们也在阅读这两卷书的时候，我们也按着这样的一个警醒。一方面，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所面对的逼迫，今天在我们社会处境下，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逼迫，但是这种逼迫不会让我们绝望，而是让我们对主再来和主快来的愿望、盼望更加的强烈。所以，你越盼望主再来，你越在自己的生活上圣洁，越在上帝所呼召你的服事上有热心。但这，我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审查的。在最后这个 PPT 上是给大家一个清单，这里大家可以自己看。然后我想，我们自己的实际的实，这个实践远远比这个更丰富。你生命当中还有哪些偶像？你生命当中还有哪些拦阻？ 你生命当中，你在服饰上的动机，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你在面对教会当中一切的不易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来回应？当然，圣经已经给我们了。帖撒罗尼迦应该给我们纠正我们在末后的时代里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既不是做那种狂热派，那种狂热就是他不是表面是狂热，但实际上他不是基于真理的狂热。但是我又认为每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真理的，他应当有一种对真理的一种狂热。那现在也缺乏这种在真理上的狂热的信徒，多数是冷漠。这种警醒，这我这个图上所说的，就是说这个警醒，它里面是具有狂热的，但是这个狂热不是没有真理的狂热，而是在真理当中对真理的那种顺服。我们在一个，所以我在海外常常会跟这些教会讲，你们有自由，你们没有教会，你们没有，你们没有学堂。你们不会让孩子办学堂，你们不会为了孩子办学堂，你们有自由的敬拜，但是你们的祷告会参与的人数很少。你们的孩子不错的是送到教会学校，但是所有的我目前我所看到这间教会，所有去教会学校的都是要不灵恩派的，要不这个自这个这这种自由派的，没有保守了。那为啥你们没有办学呢？我们在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处境下，我们依然在努力，无论是家庭是吧，homeschool，无论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去办学，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当然，一间教会真的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你需要付更大的代价，你不能光有野心，不愿付代价。那就是野心。真正的看到需要，愿意去付那个代价，去学习，去装备，去建造，这才是真正的一种灵里面的自由。好，愿上帝帮助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再去阅读。这些书信啊，因为其实保罗后面的这些书信都比较短，有的3章，有的5章，有的6章，差不多你要去读的话，30分钟、40分钟就能读完。我盼望大家去多多读，这些，当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论以后，你再去读一遍，再加深一下自己的印象。当然，你在读的过程当中遇到不明白的、不懂的，随时可以讨论。好，我们今天。下午的学习都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做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一天的崇拜，主要我们借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一周里面，借着你所设立的日子，主要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借着我们在你里面这样的团契，让我们更加的透过这样的团契，透过你所设立的日子，让我们。越发的来盼望那一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切的团契，都是那一日的影子。也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在你面前的团契，都越来越像那一日将来在基督面前的团契。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愿圣灵在我们里面。连接我们，让我们也同连于一个身体。亲爱的主，愿你继续帮助和看顾伯特利教会，看顾伯特利教会每位肢体，看顾他们属灵的生命、手里的工作，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还是以主祷文来结束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